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四晚上的空中辅导。今天晚上是直播的节目，我是为你主持的主持人黄嘉妍。大家非常高兴呢，嘉妍可以在空中辅导这个平台当中与你们互相的联系。在第五空间也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等候跟我们打招呼，大家好啊。已经看到有一些的听众有一些好消息要跟我们分享了。在这呢也非常的谢谢大家，在这个小时当中呢，您可以在这呢陪伴我们。我在这一直到晚上八点，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与我们联系的。热线号码呢再一次在这说明，是13-2299-6632。13-2299-6632。今天是直播的节目，一直到晚上八点前，嘉妍都会在这呢接听大家的电话的。那我们呢也在这呢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我们知道呢最近可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上，如果您不太这个顺利啊，大家都可以呢尝试再一次用这个收音机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如果您可以呢家中有这样的一个器材，可以试试看。我们这个良友爱广播频道呢就是短波19公尺15515千赫。再次讲明白啊，这个如果大家想听节目，可以调你们的这个收音机呢是良友爱广播频道的话呢，就可以调到短波19公尺15515千赫，大家可以试试看。如果想要收听1有1台的话，大家可以试试看这个中波15660千赫。这一些都是可以呢收听到我们节目的这个方法。那再一次的在这呢说明，大家可以使用这个收音机调到中波15660千赫，就可以听到1有1台的节目的。那大家当然我们很希望呢你们可以持续呢在这个网络上面，如果你们真的可以呢用这个网络跟我们交流，可以现在就在第五空间呢打上您自己的一些代祷的事情，或者也可以直接把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热线号码呢跟你们身边的家人朋友分享，鼓励他们今天晚上如果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灵命成长、情绪健康等等呢需要咨询或是代祷的，可以拨打13-2299-6632与我们联系的。这个呢我们希望大家可以透过不同的这些的方式来跟我们保持联系，因为我们互动是非常重要的，特别呢是这个节目收音机的节目，很希望有大家发来的一些你们听的时候的一些立刻的交流的那些讯息或者是一些感受啊，这个对主持人来说也是很需要的，因为我想要知道现在我在做节目的时候呢不是自己在讲话，而是身边有很多弟兄姊妹在陪伴我，对吗？那我们再次呢鼓励大家可以有这些的方式来跟我们在交流。那么我们当然也鼓励你们呢把握住呢这个暑假的尾巴，是吧？因为下个星期就是这个暑假的尾声，最后一个礼拜了，非常的舍不得呀。我们这个空中辅导的星期一的栏目我的暑假回忆录，下个礼拜一就会有最后一集了， 也将会有最后一位我们访问的这个良友电台的老师分享他们的暑假美好回忆，请大家呢锁定留意收听。我们希望大家听完以后，如果呢您想要跟我们分享您的暑假，都欢迎你透过短信或是电邮跟我们呢分享的。短信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良友.net。好，那么现在我们先来听听今天呢嘉言为你选来的一首优美的诗歌，等一下回来就来收听呢大家的电话了。这一首呢诗歌呢叫做相信啊，这一首歌呢也是嘉言非常喜欢的歌曲。我希望呢往后有机会我可以更多的把我喜欢的一些歌曲跟大家呢有更多的时间分享啊。那我再构思一下呢有什么栏目可以呢跟大家从音乐当中更多的交流。我觉得这个诗歌呢是可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工具，帮助我们呢去思想神的爱，也帮助我们可以想到神的话啊。这首歌先来送上叫相信。那我们现在在电话旁边呢有一位的姊妹在等候，我们跟她来联系啊。喂你好，是方姊妹吗？
哎你好你好，边老师你好。
哎，你好，方姊妹，高兴跟你连线啊！是的，今天晚上您打电话给我们，想要跟我们分享是哪一方面的事呢？
就是跟老公的一些 问题吧。
嗯，
首先呢，就是分房这个问题。
哦，
就是说，因为我生了两个孩子。
对。
然后呢，自从老二出生后，然后的话呢，因为每天晚上都要起床叫孩子上厕所嘛，
嗯，
所以呢，丈夫他就说影响他睡眠，
嗯，
然后的话呢，就去客房睡了，
嗯，
啊，然后呢，也就是这样有三年这样子了，这么久。其实，哎，真想出来，我觉得是比较尴尬的，就是说他个人卫生问题。其实说实在，我知道这样子，因为对圣经教导肯定是不合适的。
嗯。
但是呢，嗯，他就觉得说床窄，另外的话呢，就是孩子老是起床，对他睡眠有影响。
嗯。
所以呢。
小
药方，快点过来喽！叫我孩子过来，打电话，你真的过来哈。嗯，就这样子。然后呢？然后的话呢？其实不是说因为圣经的教导，其实说实在的，我也觉得这样挺好的。
哦。
啊，就是说个人睡一个房。
对，
嗯，因为他呢，就是个人卫生，我也是很受不了的。
嗯，
啊，他就是说，他不是说冲完凉上床的，而是老是不冲凉上床，然后甚至几天都不冲，然后呢，就是天气热，满身汗，他就直接躺上床的，所以我真的是，我是很受不了的。
嗯。
啊，就是说对这种习惯我真的很难接受，所以有时候我就干脆，哎呀，在那边自己分房也挺好的。
嗯，
其实我也真的是说实在，我也不愿意，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但是呢，我又觉得上帝教导我们床都不可分嘛，所以就在这一块，真的就不知道怎么。做好一点。
首先这个姊妹您提出这个问题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反而就是你刚刚跟我提到是你的丈夫，他您说他不洗澡，就是这个习惯，他那个习惯是他跟你在认识，就是结婚初期的时候就已经有吗？就是他是一个可以几天才洗一次
的，
哦，就已经有了，
嗯，
这个是一直都有的习惯。
后来呢，我就跟他说，你不洗澡的话就不能上床。
对。
然后呢，他开始的时候在沙发那里躺，后来就去客房那里躺了，一躺就躺几年了。
但是我在想啊，他不会觉得不舒服吗？因为。这个天气很热嘛，好像你说一天不洗澡，那很多汗呐，啊，很多的那些，对，啊，
对，
他不会觉得不舒服吗？
没有啊，他反正他就是他不想动的那种，就孩子都跟他说有异味了，
嗯，
就进到他客房都已经有异味了，一进去就很大味道的，但是对于他来说他是没有关系的，
对。因为我反而在想哈，个人卫生问题呢，跟这个圣经的教导呢，当然圣经他给我们的劝导啊，这个是一个圣经给我们的这个是一个我们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了要专心祷告啊，这个其实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因着他在教导婚姻夫妻怎么样可以彼此不会亏负，而且也要逃避淫友啊，所以他的意思就是目标是我们夫妻最好就不要分房， 也如果需要有现实的一些的条件，比如你好像刚刚说，因为你生了孩子，因为有孩子需要照顾，所以暂时分开。可是往后可能孩子长大了以后呢，还是一起，这个同一个房间是最好的。不过我现在反而想知道的就是说，因为姊妹你面对的其中另外一个比较难的问题啊，就是你的丈夫的卫生问题。这个应该不是说你不愿意跟他同一个房间，反而是他有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习惯的时候，无论是谁呀，不论是你的孩子或是你，你都会觉得要跟一个没有洗澡的人一起，不太妥当哈。所以我反而就想啊，你应该怎么样去跟你的丈夫解决这个他个人的一个不洗澡的习惯呢？这个你有没有跟他谈过呢？嗯，
有啊。
他怎么解释呢？为什么他会有这个习惯开始？小时候就养成了吗？
他小时候不会，他因为他人长得胖嘛。
哦。
然后呢，他就老是觉得很累，很累的话呢，下班回来了，他就只想躺床，就什么都不想动的那种。
可是他第二天要
上
班，
他也是这样。
对呀。
第二天上班，对呀。
那
上班啊、还有一个他就是常年就一年几年都几乎都不刷牙洗脸的，只是冲凉的时候洗一下脸，牙都不刷的。所以哎呀，分享出来实在是很那个，就你从身边过都有个异味的啦。
对呀、
啊、但是他就是要这样子，他就是懒得动的那种啊。
那他通常会几多久会洗一次？
可能两三天吧。那如果天气冷的话就更久了。天气热，像现在夏天热得满身汗的，他都就一天出去户外陪孩子，他回来都可以不冲就直接冲凉，不是直接睡觉的那种。
那他的一起工作的那些同事啊，没有跟你说过什么吗？没有跟你
他表达的是什么呢？那是别人的问，他就是说他不会在意别人是怎么看法的。
哦。
然后呢，比如说他穿衣服啊，也是随便拿呀，把那个什么裤脚搞得高高的，怎么样的。他说是别人看得不舒服，不是我自己不舒服。他是不会在意别人是怎么看怎么想的，这样子。
对，姊妹，你当初跟他结婚的时候，你知道他有这个习惯，您当时没有想到会有这个，会一直延续，对不对？
他以前没有那么厉害，就是说，就是分房之后他就更离谱了。
对。
就是开始的时候呢。我就老是督促他说，去洗，他就还会有去洗。
对呀。
但是后来呢，就没有那个的话呢，他就是这些都不用洗的，牙脸都不用刷，那样子。
这个，
所以呢，但是呢，他是很固执的，无论我怎么说，他都没有什么关系的。他都不理的。
那你的丈夫他信主吗？
信，说是信。但是呢，他是常年没读经，这样子的。
哦。
然后有去聚会，但是聚会的话，他是挑人的。今天是谁讲，他觉得那个，他就觉得啊，那个如果其他人讲的话，他就，反正他去的话也是拿个耳机自己在那里看手机。
所以也没有认真追求信仰，这个可能他对于他来说，这个已经是生活习惯，而不是这个圣经的教导为主哦。那所以姊妹，现在您的困扰反而就是说，圣经这样教，可是你们的现实生活又是两回事，所以你有矛盾，或者你自己有一些你心中觉得不太平安吧，对不对呀、
然后呢的话呢，还有就是说感情也不好嘛。
哦，
也没，就感情经常，因为他是很暴躁的一个人。然后呢，你说一句等一下他又回100句给你，这样子。
那我在想，反而呢，你们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大家有同样一个房间，一起的休息，反而是你们可能需要找到一个沟通的方式，让你们的感情可以重温呢、啊。因为现在已经生了两个，你的老二现在是应该你说三年了嘛，分房睡、
嗯，
老二是3岁吗？3到4岁？
5岁了。
5岁了，那孩子、嗯、大的那个多大？
6岁多。
哦，一个六，一个五，都是男生吗？
一男一女的。
哦，一男一女。因为孩子出生以后，你们两夫妻的那个没有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对不对呀？很少会约会的。
嗯。嗯，没有。
没有。那我想哈，姊妹呀、啊，如果呢，你想要解决这样的一个，我想要慢慢来，因为你的那个问题比较真的是一种生活化的一种问题所在。我觉得是您的丈夫跟你没有一起约会的时间了，反而这个是你需要去下一步尝试要去真的约会，您跟你的丈夫两个人。因为我们其实婚姻辅导当中也有一个教导呢，就是无论孩子出生以后多大，两夫妻都需要有单独在一起的时间的。这个是牧师呢在我们婚姻辅导当中有一个其中一点他提出来很好，我觉得就是你我们夫妻俩的时间。比如好像我的孩子他现在12岁，其实从孩子出生我们是有一段时间也是需要照顾孩子，而且因为家里的房间不多，我相信你的家应该比我的家大，你有客房啊，我没有客房，那所以我也是需要分房。但是后来孩子长大了一点呢，我们还是需要再调整，这个是对孩子来说呢也是一个好的啊。那么另外就是要规划每一个礼拜呢我会跟我的丈夫呢有一个一起吃饭的，无论怎么样都有一餐是一起吃，就是我跟他两个，就是孩子不在的。那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规划，就是我们俩都很忙，就是因为我们很忙，所以我们更加需要去规划好我们有一个我们叫优质的沟通时间呢。那这个呢是从孩子出生以后呢我们都要有一个这样的安排的。所以我觉得姊妹呢，您首先要从这些来开始做起，要跟你的丈夫找到一个约会时间，因为你重新有这个两个人的时间呢，你才可以重温你们俩相处的一些温馨也好，好像你们还没有孩子的时候，你们俩是怎么样沟通的呢？你们可能会牵手啊，你可以去真的是跟他看看电影啊，跟两个去吃那个好吃的餐厅呢、啊。因为你们孩子一个六一个五呢，我觉得你可以把他们稍微找人看一看，比如一个礼拜只是一个晚饭嘛。或者一个午餐嘛，那先从这些开始。因为如果你忘记了你跟你丈夫这些甜蜜的时间，你怎么说要同一个房间呢？对不对呀、啊？
嗯，
嗯，因为这个呢也是一个沟通，然后对，
其实我是不想的。
你说你不想还是他不想？
我也不想。
你不想跟他两个人时间吗？为什么呢？
嗯，怎么说呢，因为他的脾气是很暴躁的，你说不了两句话他就那个的，他说话是，就我们其实沟通平时也很少，因为呢他很有火气的，两下子稍微一句话那个就没就蹦一下蹦出来了，
那就很明显是你们沟通出了问题。 就是很明显他不懂怎么跟你可以真的是交心的。
每一个人都是的，他每一个人都是的，他跟谁都是一样的，没有人跟他聊得来的。
那你怎么会选择跟他结婚呢？当时你们是怎么交流的呢？
那拍拖的时候其实看出一点，但是呢因为我们也是很快的就结婚了，不是说了解了很多。
对，是的，姊妹啊，所以我的意思是圣经教导当然它是一个原则嘛，可是如果你真正的问题你没有解决的话，就算你们在一起睡同一个房间没有意思。我的意思是你们的感情真正的这个交流没有做到，所以当然圣经它的教导我们是努力想要朝着这方向，可是可能你今天问我这问题反而是你要想一想您跟你丈夫的关系怎么样可以有改善的。您说他讲话很多脾气啊，情绪不好啊，那你们俩平常除了孩子的话题有没有其他话题呀？
没有的，其实他一天到晚就拿着个手机。其实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一天到晚就是除了吃饭还是看手机的。
是，所以你要协商的。我觉得当你看到有问题了你要提出来，因为这个就你是关乎你两夫妻你们的家庭的一个交流，你觉得这个是问题的话你就要跟他主动的说其实你跟他说老公啊，可不可以今天晚上这一餐饭我跟你大家都放下手机，我们一个小时就来真正的来关心彼此最近做了什么，工作上你有什么不开心，或者是有什么有趣的事。其实这个才是沟通跟交流啊，大家可以彼此的去讲一讲你生活的一些美好的事情啊，或者最近您吃了什么好吃的啊，学了什么新东西啊，这些其实就是这样交流。他看手机可以啊，可是你也可以问他，哎，你看的那么有趣是看了什么啊，可以跟我多分享吗？我觉得姊妹你要先培养这样的一个氛围，如果这你们做不了那很难说怎么维持夫妻关系的，对不对呀？所以我是鼓励你
翻墙看一些，就翻墙看一些外国新闻
可以啊。那你就问他，你请他跟你分享他看了什么，你也跟他分享你看了什么，你们大家的生活有一些彼此可以分享的好事，这个才是夫妻相处的其中一环。我们不能只是为了生活在一起的，对不对？不能只是为了那个可以吃饱然后睡觉，家庭就是这个是生存，不是生活。生活就是彼此有感情交流的，而且你们还有信仰的部分，有没有彼此分享这部分，有没有一起祷告，有没有做这些呢？姊妹，我想你可以今天你打电话来问我这问题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来反思你们的夫妻关系可以进步的地方，可以吗？你试试看，你可以跟你的丈夫有这个时间吗？如果你说你不愿意，那你要问自己为什么。如果是这样的，你要回到你的房间祷告了，你要跟主来求啊，主啊，给我更多的力量去关心我的丈夫，对不对？是，你不能奢求他来改变，如果你没有改变的话，因为改变是从自己开始，然后你就要坦白的跟你的丈夫说，我很想要抱抱你，可是如果你没洗澡真的是让我觉得很不舒服呀，可以请你去洗个澡回来跟我抱一抱吗？你跟他这样说， 坦诚，可以吗？
嗯
嗯，这样才会有开始的。如果连这个都不能坦白呢，那你怎么可以让他改变呢？不行的。所以姊妹，我们就先给你这个方向去试试看好吗？
嗯嗯
嗯嗯，好，那我也希望你可以继续收听我们的广播呢，里面也有一些关于夫妻的相处的一些的提醒的，请你好好来听。好，谢谢你的电话，我会为你祷告，跟进你的情况。谢谢方姊妹的电话。
今天天晴，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
哇，昨天才下大雨，今天却这么热，救命啊！
今天的天气好吗？
心情有如天气变幻，
你能准确地辨认你的情绪吗？
黄家言、
宋山，
每逢第三和第四个星期二，
在情绪学堂开讲，与你深度谈情绪，看心情。
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是直播的空中辅导，我们现在在电话旁边有陈姊妹。喂，你好，陈姊妹。
哎，方家言老师好。
哎，你好，陈姊妹，我有一段时间没有跟你联系了啊，最近好吗？
对，好久跟。最近还好。
嗯，是。陈姊妹，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近况吗？特别是跟孩子的关系啊。
因为这一段时间在放暑假嘛，
对，
孩子都不在我身边，都到、
哦、
我有一个女儿老大，
嗯，
现在已经工作了，在外地工作，她姐姐也看到我和儿子的关系不融洽，
嗯，
然后就是把她接过去过了一个多月，然后我前几天去接她，咱们两个就跟儿子又发生了一点冲突。就是一直我们两个的情绪都不是太稳定，所以刚才听了你们的广告，我就觉得我就知道自己的情绪，我觉得我的情绪特别不稳定。在孩子带走这一个多月来，其实我也在反思自己，反思自己的情绪真的非常不稳定。面对这个小儿子呢，就更加的不稳定了。所以姐姐就把他带到那边去了。
嗯，
是带到那边之后呢，儿子确实在姐姐的帮助下就好了很多。在我前几天去接他的时候，在我情绪崩溃的时候，还是他做出了让步。
嗯，
对，但是姐姐看到我的情绪，这个时候也在背着弟弟的情况下也批评了我，我也感恩我有一个女儿。说我这个态度，虽然弟弟是妥协了，但是你又没有，他把，因为我们家现在都有摄像头嘛，对吧，他把摄像头又重新让我看了一遍，他说你自己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就是我把弟弟这一个多月就是带的就比以前是好了一点，如果你不改的话，以后你们还会重蹈覆辙的。他意思说就是弟弟在变，他毕竟是孩子，他不可能一次能够去就是妥协了，第二次不一定就能妥协，他就这么跟我说了一下。虽然后来我也向儿子道歉了，我的情绪有点没有控制好，特别是在对待这个儿子上面情绪特别的不稳定，就对他的可能期待太大了嘛，造成这个他也有背逆期，这个时候也就是非常就顶撞我，也非常的就频繁和厉害，所以造成他就是我们两个就是之间的这种非常严重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就是不好相处的这种关系。这段时间我也自己在家也反思了，借着女儿的帮助，我觉得我有很多的问题。我以前跟你们就是打电话的时候，我都老是觉得儿子这不好，儿子那不好，都是儿子的问题。但是事实我自己也确实有问题，真的，我也在悔改当中，我也在两个孩子面前，也说了，我说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我也跟儿子，我们母子三个人在一块聊天，也聊到这个事情， 我说当妈妈情绪崩溃的时候你就躲起来，
嗯，
等我稍微好一点你再出来你再说话，
嗯，
或者是你情绪崩溃的时候，我可能我也不像以前一样，我也不会像以前一样就会要逼着你怎么做什么事情，咱们都互相提醒一下，反正我们拇指善人是这么说的，都彼此提醒对方。
对，
对，嗯，王老师，
感谢你跟我们分享了这个你的近况哈，也听到姊妹有很多发现，嗯，首先就是很感恩呢，哇，你的女儿愿意去担起照顾弟弟的责任，还帮助你去照顾他一个月，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事，让你可以在这个一个月当中有一些的空间嘛，去想一想。那您一直跟我说，您发现自己做的不好，或者说觉得自己有教养上有问题，你可以具体一点的告诉我，你对自己有什么发现？你觉得问题是出在哪里？是什么问题呀？
好的，我就简单的就说最近的一次，
好，
我去接他的时候，因为我们在教会在办，就是在这几天在营会，为了青少年办了一个营会，在我去之前，女儿已经知道我去的目的就是接他回来去参加营会，然后呢，我去的目的就是赶快让他，就是因为姐姐给他就是设定了一个学习计划，把计划完成了就可以回来了。但是儿子呢，可能就是，孩子毕竟是孩子，计划是计划，就实行起来还是比较困难的，对吧？
嗯，
在实行起来，但是我一去呢，我就着急，我说你赶快把你的计划做完了，咱们就能回去，参加营会。我可能太着急了，但是我这个着急的心呢，我没有跟孩子去讲。如果我提前讲的话，比如说我说儿子啊，你赶快去，反正姐姐给你那么多计划，你搞完了，咱们就能回去了，对不对？尽快的搞完，咱们尽快的回去参加营会，啊！但呢，我就是放在心里，没有跟他说，我就强压死你，赶快搞。比如说，姐姐一天跟他定了多少任务，一天的任务是多少，我会翻倍的跟他搞。但是他当时肯定情绪有点就是啊，你为什么我给姐姐定的任务，你到这里你倒你就给我翻倍或者让我多搞，他肯定心里不服，对不对？但是我就他一不服，你看我就马上就。我内心就着急了，一着急就跟他发脾气，所以这样就造成，就是我心里怎么想的，没有告诉孩子，这是我的错误。就后来我们在分析的时候，我们母子三人在一块分析的时候，才发现哦，是我的就是心里怎么想的，没有告诉两个孩子，所以两个孩子就不能够去明白我哦着急的目的是要他们赶快搞完回家去参加营会。当最后他们知道的时候，他们说那你早说出来，那肯定我会理解，那妈妈我可能会配合你赶快把学习搞完我们回去。女儿也这样说，对，妈妈就是你的错。所以我就认识到，是我借着这件事情呢，让我回想到曾经所发生的很多我跟儿子冲突，都是我心里怎么想的，没有告诉孩子，就是我觉得好的那我就让你去做，我没有告诉他为什么这么做，所以我俩经常会发生这样的冲突。
嗯，
对，王老师，
对，这个呢是很好的一个发现。第一呢，我看到两点哈，姊妹您刚刚说的这个例子，第一就是我发现，就是因为呢，姐姐帮弟弟定下了学习的计划目标，
对，
那
对，
反而就看到呢，姊妹你着急的。就因为很想他快一点我做成，然后就可以回去参加营会了啊。那您你因为你插手在当中呢，这个是第一个呢，可能会有一点麻烦的。通常呢我们说哈，孩子，因为你的儿子都已经是一个，他应该是高中了吧，对不对呀？快要高中，
就是开学高中
了。对。开学就快要高中，就表示说呢，很多的这些学习的东西，其实，健康来说的这个不用你去担忧的。应该就说，如果是姐姐为他定的话，就请姐姐要从头到尾去做那个负责的，那一位的导师。那你最好就不要插手啊，因为如果您插手，就表示说你又来想要去， 他会觉得这个年轻人，他会觉得妈妈又来管我的事了，又来唠叨我了啊。第一，可能姊妹就这一个你下一次你就要有一些留意哈，这些呢你要给他自己负责了。往后啊，就算他升了高中以后啊，他的学习怎么样的，德与失都是他自己的负责。这个呢，你只可以在旁边呢，我们说是正向鼓励的意思，就是说请他鼓励他做好，但是呢你不用用负面的那一种方式，你做不好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可以用另外的方式表达的。你请你那知道你这个高中更多的那个功课了啊，那你好好的去安排好时间呢，那就会更容易完成它。这个你可以去帮助你的孩子成长，就是你要把责任要让他自己负。第二呢，是你刚刚说的一个，我觉得是姊妹学到了，我们就把那个整个事情讲明白。那您不用加上太多的情绪在当中的，你只是需要跟他说因为您有这样的一种的需求，所以您希望他怎么样怎么样做。那这个是讲一个我们叫事实的陈述，就是你没有加上什么我的感觉呀，你的感觉呀，没有的没有的，你只需要讲出我因为想你去营会，所以请你快点的做完这个计划，我们就可以去营会了啊，就这样子。然后你的孩子其实他就会明白了，那就跟着这个指引去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完成就好。那这个也是姊妹你可以下一次呢做的比较有进步的空间。但是我觉得很好，因为那个例子让你看到有两个沟通上的那个点你可以去进步的。对，这个我觉得姊妹有一个很好的发现哈。那我也鼓励你呢，其实你已经很努力去反思，而且你没有不想做，你是真的有在改变，你有在跟孩子协商，还有三个一起商量，这个很好，这个我觉得可以给我们的听众一个很好的鼓励啊。原来家长跟孩子是可以这样商量的，有商有量，这样才是跟年轻孩子、青少年的孩子沟通的一种好的方法，对吗？
对，我也感恩那女儿的帮助吧。
对呀、
可能是因为小的还小嘛，觉得她讲出来的话，我觉得就是她毕竟是孩子，她说出来的没有，就是没有说服力。但是女儿她会把理一点一点的摆出来，让我看到我自己错在哪里。
对，
这是我比较感恩的地方。
很好，所以你要感谢主，因为你有你的女儿做你的导师。我觉得有时候我们是从孩子身上学东西，不是说你比他大就会比他懂啊。你可以多听听他的意见，当然您也可以把你的经验跟他分享，所以是互相帮助的，对吗？
对，是的，
很好，感谢主啊。那姊妹啊，我们听到这个改变，我觉得你一直去随着这个不要放弃祷告，为着你的孩子快要上高中了，就为你们祷告，希望有个
好的
学期，好吗？
好的，谢谢方老师。
哎，不客气，好，谢谢陈姊妹的分享，谢谢你电话。
这个世界告诉你，
孩子考不上名牌学校就没前途啦，
不会十八般武艺怎么生存呢？
善良没用的，被人欺负就要还手啊。
哎，等一下，这些都是真的吗？为什么不听听上帝怎么说呢？
孩子是上帝给你的产业，他的生命拥有着独特的优点与恩赐，好让他完成上帝的心意。请闭上属世的耳朵，打开属灵的眼睛，认识你的孩子，引导他活出有意义的人生。
守护你家每一步， 空中辅导。
空中辅导今天晚上呢是直播的节目，非常的感恩能够收听到呢姊妹呢跟我们的分享啊。刚刚那位的陈姊妹，也许呢在这个亲子教育的路上呢，大家都会感到很挫败啊，很多时候，可是也不要忘记我们有同行者。好，现在在电话旁边有另外一位的姊妹在跟我们联系。喂，你好，朱姊妹。
哎，黄佳妍老师你好。
你好朱姊妹，感恩跟你连线。
好长时间没，对，好长时间没有跟你们连线了，有半年了好像。
对呀、啊、对呀、啊、您最近好吗？
怎么说呢，就是这半年经历了很多，然后上帝的保守了。
对，
就是现在吧，就是之前就有我和我丈夫已经闹过，已经反正有俩人就已经离婚了，到离婚的地步了。然后我就我就准备就是那他打我，然后我就没有办法继续在他身边待了，然后就出去了。出去了以后呢，在外边我就离开他了以后，我的信仰生活就过得非常好，我跟上帝的关系就非常好。然后我本来说就是因为他打我，我也不敢跟他去离婚，然后我就挣到钱然后再回来离婚嘛。然后后来我在外围厂里住的时候，就是别人也不知道我跟我丈夫吵架，就是闹离婚，但是就是会有，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会有一些男的，然后就会反正就是跟我说话的时候就有那种透露着不怀好意的那种，然后我就挺小心的，然后门也不敢出，就在厂里面在宿舍里面待着。然后后来就有一些，就是我以为我自己能够站立得稳嘛，然后那时候就是在厂里，我就觉得我就那段时间我的信仰，然后我就跟上帝的关系很好。然后有厂里有一个挺帅的，然后他不断的就跟我示好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我就感觉我的心有点乱了。然后我就很害怕嘛，然后我就害怕犯罪得罪上帝，然后我就跟上帝祷告，我说如果我不小心跟这个男的有什么关系的话，那我还不如回去，我丈夫打死我也愿意，我说我不想犯罪得罪神。然后就在那个时间，我丈夫就打电话过来，然后又给我认错，然后又给我说好话，然后我就跟他回来，然后这两天就是。信仰生活就是我，反正只要黄佳妍老师，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我只要跟我丈夫在一起，我的信仰生活就没法过下去。我跟神的关系，我就祷告也是祷告没有力气，然后读经也是，和我跟他分开不一样，就是我跟他分开以后，我特别的能够那个能够爱主，然后我跟他在一起。怎么我就感觉自己非常非常的软弱，然后怎么也爱不起上帝，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是不是我？然后我回来以后，我都发现，就是我查他手机的时候，我发现他就是，因为他不是基督徒嘛，然后我不在的这一段时间，他就是也经常看那些不好的，不好的那些，经常上那些不好的网。然后他又跟我，去年是他出轨，然后现在他就又跟我说他跟他前女友有联系，早就联系了。然后我就跟他说，他跟我说他跟他前女友这段时间我不在的时候，他跟他前女友有在联系什么的。然后我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这两天就是怎么说呢，就我主要是说现在我跟你沟通的问题，主要说为什么我就是跟我，只要我在我丈夫身边，我就那个信仰生活，我怎么就生命就成长不起来？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姊妹，您跟你的丈夫从你半年前打电话说您分居了啊，然后当时呢，那个说要离婚的是他吗？还是你呢？谁提出的？
我们两个就是已经这不从去年到吵架吵了，就因为小三的事，俩人就已经吵的，有时候我提，有时候他提，但是他提的时候就是我提，就是俩人都有提的时候，然后 那会儿他打我，然后他打我，他怀疑我出轨，他怀疑我报复他，然后他就打我，然后就是那时候都就把我折磨的我没法过了。那会儿他就说要跟我去离婚，但是我不敢去，我也不敢上，因为他要开车拉着我去，所以我就不敢。然后那时候是好像他是愿意真的要离了，我也是不想跟他过了，是真的不想跟他过了。
所以你们
不想跟他是？
对呀、啊，所以我就说呢，其实你们的婚姻问题都没有去面对过，因为呀、啊，我听到现在哈，我仍然是觉得很混乱啊。这个是你们俩的婚姻的那个，您说你回来以后呢，你不能很清新的去亲近主，有可能也是因为，当时你离开了以后，你有空间嘛？那你有空间呢，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时间空出来，你更多清新的追求祷告啊，读经啊，当然后来姊妹您看到，因为你出外了，自己一个也是很危险哈，因为这个外在引诱多、
嗯、
那你后来又回去了，可是你要清清楚楚的问你自己，这一次你回来到底你想怎么样，你是想跟你的丈夫重修旧好，还是你想跟他离婚呢？这因为你们都没有好好的去做一些真正的决定出来呀、啊。现在又听到说你的丈夫又找他的前女友，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所以我觉得哈非常混乱，这样的没有真正的去处理过。那我就希望姊妹哈，你真的要好好的想一下，跟你的丈夫谈吧。到底你们想怎么样呢？这个如果没有去解决呢，其实你的心就会一直很混乱的啊。那当然也对你个人不要说那个信仰部分了，是对你整个人都不健康，因为你根本没有处理好啊，对不对？你就会很乱，你整个人都很乱。
他脾气也比较那个，比较暴躁嘛，就是我不能说他，一说他他就发火，然后怎么的。
不是叫你说他，只是您你既然回来了，他劝你回来的吗？他怎么跟你说？他跟你道歉，应该是他如果跟你道歉，就是说他是很想要跟你重修旧好嘛，不是吗？
对，他说的是想跟我重修旧好了、啊、他说以后再也不会打我了、啊、什么的。
对呀、啊、那为什么现在又去找前女友呢？那不是骗你吗？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他就主要是说我俩回来了以后，他就说我不会再隐瞒你什么，然后你也不要隐瞒我什么。然后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还有你前女友的，我说你能找到你前女友长啥样吗？然后头让我看看。然后他就跟我坦白了，他说什么什么时候他俩就已经就是快手已经互关了。然后我就想到那就从那时候他已经。就从他跟他前女友联系的那几年开始，他就已经很讨厌我了。但是我没有证据，就是只有去年他出轨的时候才抓住证据嘛。
那现在他还有跟前女友在沟通吗？在联系吗？
没有了。
好，那如果
这两天他就已经说取关了。
好，那如果是这样呢？我真的很希望，既然都决定要重建关系，那就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因为我刚刚听了。可能我误会了，以为他还在找前女友。那如果他跟你坦诚说
没有，
他也劝你回来，那就是表示说他也希望跟你要好好维持这个婚姻。那倒不如你就好好去维持这个婚姻，因为姊妹啊，你请你看看《约翰一书》四章啊，你今天回去好好读一读。这个《约翰一书》四章，你从第七节开始读到尾吧。这个《约翰一书》就是讲到我们如果口里说我们爱神，可是如果我们连我们眼看得到的这个可以看到的弟兄我都不爱，我们不要说爱神了。因为你跟我说您的，
对你说这么说太对了。
对呀、啊，因为你跟
我
说，
这次我回来我，就是他打我，把我打了。后来我真的，我回来我就跟上帝说，我真的爱不起来，我不知道，我就很想离婚，但是我说 离婚，我也不是说我想离婚就离了，但是我就是爱不起来他。所以我们两个就是现在就是俩人也是关系就是表面上很好，但是我的内心里
那就要
不
如那不如这样子，你回去继续的好好的关上你的房门去祷告，然后呢求主给你更多的爱。因为哈，如果你跟我说今天你跟上帝关系好呢，我怎么可以证明你跟上帝关系好？从你的果子就可以看出来了，你结了什么果子。那如果今天您说你跟上帝关系好呢，就一定可以有能力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的。这个是你读经当中都可以读得到啊，很多的这个是真的。如果我们越爱神，我们就会可以更多的能力去爱不可爱的人。所以请你先做好这部分吧。不可能你很爱主但是你不爱你的丈夫的，不行的。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而且对，
这个我懂。但有一点黄建业老师，就是因为他之前就是会利用我，然后就付很多的债嘛，然后他现在他贷款马上到期了，还需要我去给他继续借钱然后去贷款，所以我的内心里面也有一些
请你跟
他
说
啊、
请你去，
就是说不敢，
请你跟他说你可以回来，但是你经济上帮不了他，请你坦诚的跟他说这一点，可以吗？
可以，我跟他说，他也说
好啊，
他也说，
那你就坚决
不要怎么怎么的，
坚决不要帮他贷款，你要站得稳，你要有你的立场，好吗？因为姊妹，你清楚你的立场，他怎么样去骂你呀？怎么样去？如果他骂你，他又因为这些东西骂你，那就表示说他不是真的想跟你维持婚姻嘛。如果他真的是想跟你重修旧好，我们就不要再从这种经济上的东西破坏彼此的感情嘛，对不对呀？应该是这样的。所以你要跟他说清楚啊，你不想贷你就不要贷，就是不要帮他还钱，这个你根本就不能负起的。如果这件事能够试到这个人的真心，那就很值得。如果他说好，你今天不跟我借钱我就跟你离婚，那就随他去吧。因为圣经都跟我们说了，如果您跟那个不信的在一起，如果他是不愿意跟你在一起了，那你就随他去吧。真的。可以吗？
对对对，可以，
是啊，
可以。
好啊，姊妹，那我等等。
很感恩，很感恩。
是。好，那因为时间关系呢，我真的不能跟你谈得太久，但是很希望你可以朝着我们这个方向去试试。好，那我也为你们的婚姻祷告，请你不要再随便离开家了哦。希望你可以跟你的丈夫真的可以重新来过。我们为你祷告，为你这个婚姻祷告。
好的。
好，谢谢。谢谢你的电话啊。感谢主，今天我们呢把握时间跟三位的姊妹有这个交流，也希望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呢也纪念他们的需要了。好，那我们今天呢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
有人在为你祷告。